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塔玛，大卫的儿子暗内爱她。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十三章一节哈，在原文呢是这样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以后啊，然后呢这些事情呢就临到了啊，就是这里你看这三个词啊，一个是临到，一个是在什么什么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副词表示真的临到啊，这是果真临到。也就是说十三章一节呢，它跟啊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内容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十二章的十一节啊，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啊，十二章十二节说要在日光之下报应你。也就是说第十三章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第十三章中大卫家里起了这么大的一些混乱的事情，完全是因为在十二章当中上帝对大卫的咒诅啊。所以说呢，神说过的话呢一定会发生照着神所说的。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哈，大卫呢他与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并且呢用卑鄙的方式借着亚门人的手杀死了赫人乌利亚。先知拿单呢责备了大卫，也宣告了对大卫的赦免，但是哈，上帝对大卫的惩罚以及对大卫家的这种报应不会因此而结束。也就是说从十三章开始呢，上帝的惩罚和报应速速的来到，而且这第一节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圣经提到亚沙龙啊，大卫的这个儿子亚沙龙啊，亚龙呢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他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啊。在这里的时候提到呢，亚沙龙他有一个妹妹啊，圣经说长得非常的美好啊，长得非常的美丽，她的名字叫塔玛。这个美好这个词呢，就是在创世纪当中啊，亚伯拉罕说撒拉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而且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哈，不单呢这个塔玛这个亚沙龙的妹妹长得是非常美，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亚沙龙本人也是非常俊美，甚至说在以色列全体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亚沙龙长得那么俊美。而且你看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呢，亚沙龙的女儿叫塔玛，也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子。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啊，亚沙龙的这个妹妹，包括亚沙龙本人，包括亚沙龙的女儿那个塔玛，当圣经提到她美貌的时候呢，你需要跟创世纪第六章连接起来。创世纪说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啊，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而且呢圣经说那个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交合生子，就生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说你去看这个亚沙龙哈，他的母亲是这个基述王达买的女儿啊，大卫呢是以色列人，这样一场结合呢，我们可以看为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的结合。所以说最终呢，你从这个十三章往后看的话，亚沙龙真的就像创世纪第六章一样，他是生出来的这样一个伟人啊。所以说呢，他的妹妹呢也继承了他母亲啊那种美丽哈。我们今天从这里开说呢，我们把这种美丽可以称为是一种外在的美，或者说外貌的美，或者说从世界范围啊这种美。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种美呢，其实它在很多时候对神的儿子们，对基督徒是充满着吸引力。这在这个时代呢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后边说呢，因此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啊，这里是有个连词说因此爱他， 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的外貌而爱他。啊，暗内呢是大卫的长子，啊，是耶斯列人亚西伦所生的。啊，暗内是什么意思？暗内就是大有信心的意思，有信心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啊，这个暗内他是大卫在他极盛的时候所生的。在他生这个暗内的时候，大卫对上帝的信心达到了他人生的一个非常坚固的时期。我们看到哈，圣经当中这些长子呢，往往最后成为悲剧。这个暗内最终的结果呢，他非常像创世纪当中那个流便啊，说是长子，是力量强壮时所生的，本应大有尊荣啊，权力超重，但是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啊。这里呢，我们看后边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暗内最终呢，他的人生是一个悲剧的人生。所以说我们看到暗内这个名字的时候哈，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里边关于暗内啊这样一些事情，这样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上一次呢，我们在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讲过，其实你看这个暗内跟他父亲大卫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相似的，在一个什么程度上呢？就是说当一个罪人他蒙恩的时候，当一个罪人在上帝的保守之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就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人。但是当上帝离开这个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二章当中大卫他就成了一个奸淫犯，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在十三章当中，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离开这个暗内的时候，他最终成了一个强奸犯，成了一个不肯悔改的一个强奸犯。所以说我们在看到十三章当中关于暗内最终啊，他死在最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其中警醒。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轻慢上帝啊，我们不要故意的去得罪上帝，我们不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当作去放纵情欲的机会。其实我们看大卫哈，我们看暗内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一点，我们在看大卫他死掉的这几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犯了重罪，你因私欲犯了罪，即使上帝最后赦免了你，但是他的惩罚，他对你和你家的报应不会离开你。所以说你看到上帝他怎么去惩罚大卫，他虽然没让大卫灭亡，但是他把他的孩子丢给魔鬼，任凭这些儿子们在最终灭亡。你看无论是暗内，无论是亚沙龙，无论是那个亚多尼亚，最后都死于自己的罪恶。所以说当上帝对大卫的惩罚啊，他死掉这四个儿子的时候，他最终他在其中学到了教训，他最终他受到了人生当中最最伤痛的事情，就说他的一些儿子从此灭亡了。第二节，暗内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内以为难向他行事。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圣经说啊，这个暗内啊，他为他这个妹妹他玛叫忧急成病啊。这个忧急成病啊，原文的意思是陷入困境，陷入愁烦，陷入窘迫，陷入到这种忧愁当中啊。往上看，我们需要注意，暗内是大卫的长子，是未来啊，在起初的时候算是未来啊这个的一个继承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啊，在没有生所罗门的时候，这个儿子，这个孩子，这个男人，他在这个国家当中他不愁吃不愁穿，但是他却陷入到困境当中啊。而且这个死在原文的意思是他使自己病了啊，原文是他使自己病了啊。弟兄看一下这里，拖到最上面， 这个忧疾成病啊，对，原文的意思是他使自己病了。所以说在今天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一个人有吃，一个人有穿，一个人拥有富贵的生活，但他仍然可能得病。我指的是属灵里边的，他仍然可能成为一个像暗嫩这样的病人。为什么？因为他有私欲啊。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得不着，你们得不着啊。雅各书四章五节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所以说你去看这个暗嫩这个事情啊，他不是因为缺食少衣而陷入到困惑和疾病，他是因为他的私欲啊，他贪恋他马的美色，最终呢这种私欲膨胀起来成为一种病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去注意，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啊，不仅局限于像暗内这样的事情，或许你不贪色，但是你贪财；或许你不贪色，你不贪财，你贪名，你贪权，这个通通成为私欲。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啊，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告诉我们，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的经文是案内真实的写照。所以说你看到从这一节开始，不单是案内显出他的丑恶的一面，你往后看大卫家里的很多的人都显出他丑恶的一面，是从前所没有看到的。不光是暗内啊，往后看亚沙龙，往后看那个大卫哥哥那个儿子那个约拿达，你再往后看大卫的家中这些人显出他的丑恶。所以说我们如何看待暗内他在十三章中作恶这个事情，我们的领受跟十二章一样，就是说当你看到啊，无论是十二章中大卫他奸淫杀人，还是十三章当中案内呢他强奸了他嘛，你再往后看亚沙龙的叛变，再往后看亚多尼亚的叛变，其实圣经借着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这就是罪人的本相啊。其实这暗嫩在十三章当中他所做的这些恶事，不是上帝加给他的，而是在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一点，这是我们罪人的本相。之前这些人他所拥有的平安，他所拥有的信心，他所做的那些人看起来很伟大的事情，并不出于他们自己。什么是人自己的事情呢？什么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呢？看大卫，看暗嫩，看亚沙龙，看那个约拿达，这些坏的东西才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所以说当你大有恩赐啊，你能够在神的家中去讲道，你能够去传福音，你能够去做一些很多的工作的时候啊，你作为上帝的肢体，你作为教会当中的一份子，你在做上帝给你恩赐所做的工作的时候，这些好的事情并不来源你本身，我们本身所拥有的就是这些罪恶。但是很多时候之所以你没有去杀人，你没有去奸淫，你没有去做这些恶事，不是因为你守住了律法，乃是上帝帮你守住了律法，神保守了你，压制了你里面的这些邪恶，使你不至于犯下大罪，以至于走向灭亡。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十三章的时候，看到大卫家， 开始被攻击，开始出现这些恶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是一旦上帝离开我们，他任凭我们凭着我们的意思去行，我们可以做出什么？十三章当中，暗嫩所做的，约拿达所做的，亚沙龙所做的，就是我们离开上帝之后我们会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离开上帝的恩典，我们里面没有，不再会有一丝良善，我们里面所拥有的只有私欲。而且你看到，当上帝不再保守大卫的儿子们的时候，他们一个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恶，他们里面那种私欲，那种丑陋迅速的发酵起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暗嫩死在罪恶之中。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会重点谈一下这个关于私欲的问题。弟兄姊妹，你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你一定要分清楚什么叫人正常的欲望，什么叫圣经所禁止的私欲。很多时候你像三自教会，像灵恩派，像律法主义教会，他教人禁欲，禁止婚嫁，去努力的克制自己，甚至是故意不吃东西啊，为了故意做表示虔诚。但是这些假教会，这些假牧师，他从来不教导人除掉自己的私欲。你要明白啊，这假牧师从来他不教人除掉自己的私欲，他光叫你活出来，行出来，但是那些该责备的人，那些有私心的人，他从来不去责备他。什么叫私欲？私欲就是耶稣所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之外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要切切的注意，我们要靠着主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私欲。因为私欲不来自于上帝，来自于我们本身，而且在魔鬼的引诱下啊，在我们自身的这种膨胀之下，私欲最终会使人走向灭亡啊！大家要分清什么叫私欲，什么叫人正常的啊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呢说，因她是处女，所以说要向她做什么事情，在暗内眼中是不可能的啊，这是原文的意思哈。我们来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圣经强调他玛是处女。你看十三章十八节的时候说，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我们注意这个他玛哈，亚沙龙是大卫跟基述王的女儿达，基述王这个达美的这个女儿，玛加所生的儿子。但是呢，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他的妹妹他玛哈，包括我们去从这里开始看，当我们去看完整个十三章的时候，他玛的信仰跟他哥哥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你需要注意，圣经说这个他玛，当他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当他已经渐渐长大，甚至显出他的美貌的时候，他仍然是处女。他遵着他父亲的命令，遵着以色列的传统，他守在这个处女的身份当中。你接下来你去看这个十三章的时候，这个他玛他的活动范围是受限制的，他不能随意走动，他只能在那个保护的范围当中去待着。但是呢，这个他玛他虽然是大卫和外邦女子所生，但是你去看十三章的时候，他已经融入了以色列的信仰，他守的是以色列的规矩啊。然后呢，这节结尾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暗内呢因为贪恋，他一直想要对这个他玛做一些丑恶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中间有保护啊，中间有一些规矩，他不能达成，所以说他没有机会去接触的这个他玛。另外一层面呢，大家需要注意点，在信仰的层面，暗内也不能去接触他玛， 因为利未记十八章九节说的很清楚，你的姐妹无论是异父同母的，是异父啊异母同父的，或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在摩西那个时代以后，这种近亲通婚实际上已经被禁止了。但是你看到哈，暗嫩在这里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他知道摩西的律法，他知道以色列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他里面这种膨胀已经越来越大，因为神已经离开了他，所以说他已经无法控制他自己啊。越是上帝的明文所禁止的，越能使一个人引起他的这种贪心啊。罗马书呢七章十一节说，因为最趁着机会就借着借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很多时候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你靠着自己去遵守的时候，你越去遵守律法，越去试图去克制这个律法，反而这个罪反而借着律法刺激了你犯罪的欲望。这不是律法的问题，这是人本身里面私欲的问题。十三节，十三章第三节，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施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暗嫩有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就是密友邻舍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约拿达是暗嫩最信任的朋友，也是他的一个亲戚。约拿达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尊贵的，他是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到哈，上帝说的很清楚，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这祸患果然从家中兴起。这场祸患你去看一下，事实上是从大卫他哥哥的儿子这里开始兴起的。甚至说约拿达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我们来看这里啊，创世纪三章一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个约拿达此时在这里，他就相当于伊甸园当中的蛇，他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魔鬼的角色。上帝通过这条蛇，然后入了大卫，上帝让这种惩罚临到了大卫家。而且我们看到哈，这个约拿达这个约拿达能够当上这个王子的朋友，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你需要注意，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个达官贵族有权势的人从心底里边喜欢这种人，因为觉得这种人聪明，觉得这种人他有时候能给你出一些主意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约拿达呢，他是一个在他此时此刻成了一个在大卫家的一个魔鬼。你看到哈，在十三章之前没有提到他做什么坏事，但是到了十三章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兴起大风浪，因为神放开了他对大卫家的保守啊。当神不再保守的时候，这个魔鬼就会起来，无论之前所表现的多么有信心啊，多么有恩赐，多么大能，当神的保守离开的时候，罪人里面所有的丑恶都会显露出来。第四节，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为何一天比一天消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押沙龙的妹子他玛。我们来看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这个狡猾的人呀，魔鬼啊，他是善于观察的。尤其你把这样一个人留在身边的时候，你把他当成朋友，你信任他，让他做你的谋士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人啊，他会寻找你的弱点， 然后趁机毁掉你。啊，他说王的儿子，你为什么每天早晨都这么憔悴呢？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首先你看到他是一种充满谄媚的这种语言。啊，这个人呢，他喜欢巴结权贵。你包括到十三章后边的时候，他又去巴结大卫。啊，这个人他是一个喜欢谄媚的人，是一个狡猾的蛇。他说你为什么每天早晨起来都这么憔悴，都，这个词是衰弱的意思，就这么软弱呢？这个词啊，表示每一个早晨。所以说到这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暗内的这种病啊，已经病入膏肓了。暗内到这里的时候呢，这种病，这种私欲已经控制了他的全身，他对他玛的这种罪恶和私欲已经吞噬了他的灵魂和他的肉体，他已经看起来不再像一个正常人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让我们睡不着觉的东西绝对不是日用的饮食，你一定要注意，让我们睡不着觉的东西一定是我们的私欲，而且私欲不局限于男女关系。你不要说我不会去强奸人啊，我也不会去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你可能贪财，你可能贪名，你可能贪利，都一样能毁到你。所以说你看到这十三章当中，你看到这里边很多人的丑恶都是跟私欲有关系的。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如果不是前面圣经说他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他像一条毒蛇一样，我们都觉得这个人非常好心啊，是在关心自己的弟兄。你看到没有啊弟兄姊妹，其实那些属魔鬼的人啊，他特别喜欢窥探别人的内心，窥探别人的隐私，窥探别人的私生活。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关注别人裤裆里的事情。天天研究别人夫妻关系，天天研究别人隐秘处的事情，一定就是魔鬼，一定就是狡猾的人。我听一个姊妹说过，他那教会的牧师在教会不干别的，上来就看到两个夫妻说，我一看到你俩就知道你俩夫妻不和啊，那俩顿时就懵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极其狡猾的。所以说这里暗嫩对他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妹他玛。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实际上他在表达，我很想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很想我得到一个我不可能得到的女的，因为她是我的同父异母的这样一个妹妹，按照律法是不可能得到她的。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上帝的律法让我痛苦啊，拦阻了我去做恶事。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案内所说的和之后这个约拿达给他出的这骚主意，你能想到什么？在伊甸园里，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死。然后约拿达后来就告诉他，你吃了也不一定死，还给他出主意。而且这里哈，他说我爱啊，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妹他玛。这个爱呀，他是在原文是这个词，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情人，它主要指在性欲方面啊，在食欲就人欲望层面这种爱，也可以翻译成贪爱、贪恋，是一种情欲。而在原文这个词不是指爱情，它指的是情欲啊。往后我们看知道他对这个他玛其实没有这种爱情，因为他强奸完了他就把他赶出去了啊，没有任何的爱情。第五节，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看到这个约拿达在这里就是一条毒蛇，他就是个魔鬼。作为暗嫩的朋友，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朋友，或者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你应该拦阻他做这种恶事，你应该劝勉他让他悔改，但是他没有，他没有任何的劝勉，他没有任何的拦阻，他反而是给他提出如何把这个坏事去做成的建议。所以说 他每一个字里边啊，你看这句话啊，他很诡诈，他没有说你去强奸他就行，他没有，他给的全部都是暗示，就是我告诉你个办法，你如何接近他，但是剩下来想做什么你清楚啊，你懂得。所以说什么是魔鬼，什么是属于魔鬼的，就是那些不去斥责你反而鼓励你去满足私欲的人，这种人都出于魔鬼啊。所以今天的假教会啊，是什么样的教会，假牧师什么样的假牧师，他禁止你正常的需求，却鼓励那些恶人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啊，让你去包容他，让你去爱他，然后呢满足他的私欲。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约拿达，他真的是像这个伊甸园当中的那条蛇啊。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约拿达最终他把暗嫩给毁了，他使暗嫩呢在以色列中成为一个愚昧人，并且更可怕的是呢，他引诱暗嫩走上犯罪，最终让暗嫩和亚沙龙成为仇人。所以说这个暗嫩最终他走向强奸，他最终被这个亚沙龙杀死，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约拿达他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尤其你看到32节和33节的时候啊，这个人怎么说的，当暗嫩被杀的时候，他说，我主啊，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被杀了啊，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他知道这个事情，他也知道结果，但他仍然让他去做，他就要毁掉你啊！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王的众与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他也不在乎这个朋友的性，他就是单纯的想发坏啊！最终呢，他借着这个事情，他借着暗嫩的死上位，说看呐，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所以说像约拿达这种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在教会当中有，在世界上也有，就是趁机制造混乱然后上位的人啊，他就是这种人。接下来啊，说你躺在你的床上装病啊，这个原文没有中文那个说你不如装病，没有，那个是商量的语气，这个原文是命令的语气，就是说你要躺下，你躺下，你躺在床上，这是一个命令语气。后边说，后边这个词啊，中文翻译成装病，原文的意思是你要使你自己生病，用的也是命令语气，他用的全是命令语气。这里跟前面这个忧疾成病在原文是一个词。实际上这个暗嫩是不需要装病的，因为他已经病了啊，还不需要去装。你的父亲来看你，你就对他说，请让我的妹妹他玛进来。他在教给这个暗嫩如何啊骗取他父亲的同情心。而且你注意下边两句哈，说给我食物吃，让他在我眼前预备食物，好让我看见从他手里接食物。他教给他如何利用父亲的命令，让这个未出嫁的公主啊离开他的那个保护的范围。而且呢，你会看到魔鬼的话都跟吃有关系啊，给我食物吃，让我看见，让我吃啊。虽然最终没有吃呢，但是都跟食物有关系啊。在伊甸园当中呢，蛇也是这样引诱女人，好让我看见啊，你吃的日子眼睛明亮，好让你看见，满足你眼目的情欲。啊，看一下第六节。于是暗嫩呢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 我好从他手里接过廉耻。我们看到这里呢，阿内听了这个约拿的建议，接受了他的智慧，吃下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妈说："你往你哥哥暗内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也把大卫给骗过去了，给大卫吃，大卫也吃了。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上帝如何惩罚大卫，如何报应他所做的恶事？不光是把他的孩子们交给魔鬼，还有一点，就是神不再与他同在。大卫在这里完全看不穿这件事情，他失去了这种属灵上的敏感，他失去了圣灵的恩赐，他看不透这个事情。所以说，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啊！虽然你的罪得赦免了。但是因你犯罪啊，对你的报应和惩罚不会解除。而且呢，他说你要到你弟兄暗内的屋里去，这里用的是命令，而且用的是一个加强的语气啊，强调你必须过去啊。我们会发现哈，这个父亲呢亲自下命令，把女儿送到了这个狮子坑里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上帝呢，就这样任凭大卫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自己的儿子那里，最终被自己的儿子强奸，这是对他与别人的妻子通奸，并杀死别人的丈夫，夺取别人妻子的惩罚。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还是那句话，不要故意在上帝面前作恶，即使上帝赦免你的罪恶，但是上帝不会姑息你的罪恶。基督即使是基督徒，也会为自己的私欲所造成的罪恶付出代价，而且上帝惩罚你的这个罪恶，并不局限于你像大卫所做的事情。这里哈，预备食物用的也是这个命令的这样一种命令式。第八节，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而且烤熟了。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他玛遵着父亲的命令去服侍他的哥哥。这个注意这个词啊，这个团面的面，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他在那个在团那个没有发酵的那个生面啊。弟兄姊妹，你去注意这些细节哈，你会发现接下来我还会讲到。他嘛，他做什么事情，包括他团面，包括他后边说的话，都是按照以色列的信仰去做的。这个女孩她在13章当中，我后边会讲，她牢牢的遵守了以色列的信仰，虽然最终她被害了，但是她在上帝那里交完了自己的账。她按照以色列的传统用无酵饼去做，而且你看哈，说。在他眼前做饼，并且把饼烤熟了。我们看他做的这个饼啊，大家要注意，我查了一下原文。这里这个饼啊，它不是一般的饼，因为这个词在整个圣经当中只有13章出现过。这个饼，据犹太的有一些文献说呢，就是大概类似于和这个水饺似的东西，然后烤是这个东西是煮的意思，不是烤的，就把它给。煮完之后，然后倒出来给吃，是这样一种东西。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他玛呢遵着他父亲的命令去服侍他哥哥的时候，他特意精心准备了这种上好的食物，为的是要给这个有病的哥哥去吃，你在这你会发现，他玛在这个事情上呢尽了自己的责任，也尽了自己的爱心。第九节，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我们看第九节哈，所以说 在他面前把饼从锅里倒出来。大家注意，这是一个锅哈，这个锅有人说是类似于平底锅的那种。这个锅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只有这里出现过。我们看到他玛非常用心哈，他为了去看望这个哥哥啊，去服侍这个哥哥，他准备了上好的食物，又准备了就是那种特殊的厨具，为了给这个有病的哥哥做一顿饭吃。他玛这种事情完全出于这个弟兄姊妹之间这种真诚的爱，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呢，她遵守了以色列的信仰，而且她的心地非常善良，她所做的都是出于爱啊。但圣经说她不敢吃，为什么？她不是冲着你的饼来的，她拒绝这份爱心，她要对她作恶啊，对这个她的妹妹去作恶。暗内说，众人都离开我出去吧，他把所有人赶出去，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第十节，暗内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内那里。我们看到哈，这个他玛呢，就在这种他的这种邪恶之下呢，一步一步走向啊这个陷阱。他还要他喂着他吃，然后他玛也没有多想啊，非常单纯。他就拿着所做的饼啊，到卧房里边要去喂他的哥哥。这个卧房是内室的意思。十一节，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行。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把人都撵走了，因为他要做可耻的事情。这个拉住原文的意思是抓紧的意思，就是通过这种暴力，通过自己的力气然后把他给控制住。啊，你来与我同行，这里呢用的是两个命令式啊，你要过来啊，你要跟我同行，说我的妹妹。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案内已经把利未记十八章九节完全抛在脑后啊。十二节，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污我，以色列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原文，原文这样说的，他对他说，不，我的弟兄，不要玷污我，在以色列中不可以这样做啊！我上翻一下，你不要做这愚昧的事。好，往上翻啊。在原文当中，他玛用了连续四个什么？不，坚决的否定，坚决的抵挡，而且他强调你是我的兄弟，他发出哀求。他说，你不要使我被玷污被污染。他强调下边在以色列中不可以这样做。这个在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指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啊，就是利未记的十八章九节。也就是说你看到哈，这个他玛当他被暴力挟持的时候，当他被摁住的时候，他脑子里边想的还是上帝的话语。也要说这个女孩虽然是外邦的女子所生的，但是她受的完全是以色列的这种教育，无论是主日学还是聚会听到，她脑子里边她灵魂深处的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说当恶人来临的时候，当人要逼她行淫的时候，她已经形成这样一下子的反应。而且她说，你不要做这愚昧的事情，你不要做这愚昧的事情。这个词原文是指那种羞耻和亵渎的行为啊。这里用的是冠词哈，指的是特定行为。为什么呢？它指的是申命记二十二章 20到21节所说的啊，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啊，用的是这个词。也就是说，他把强调玷污一个处女在以色列当中，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丑恶的事情。指的是这个词啊，愚昧的事情，玷污的事情，玷污自己。在利未记18章24到30节当中，上帝提到过，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在你们，我在你们之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他玛，他的信仰已经完全的融入了以色列的信仰，他没有迦南女子那种淫荡无耻哈。我们看这个看摩西五经的时候，摩亚女子勾引以色列的，啊，实际上这种事情在当时那个时代的迦南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迦南人充满了这种乱伦和淫乱的事情，但是。这个他玛，他虽然由外邦女子所生，但是他从信仰上已经完全成为一个以色列人。他在最危急的关头，坚决的捍卫了上帝对他的这个命令。他拒绝罪恶，拒绝行淫，他拒绝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玷污自己。13节，你玷污了我。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注意哈，原文是说，我要把我的羞耻带到哪里去呢？注意这里哈，他讲到自己，或者可以翻译成，我该如何处置我的羞辱？你在以色列中也会成为一个愚妄人。他首先强调，你这样让我没有办法再做人了，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再做人了。你在以色列当中会成为一个愚昧的人，一个违背圣经的人，一个故意触犯上帝命令的人。你没法在以色列当中立足了。而且他在这危急的时刻，他提建议，他说：“现在你要去跟王说，就是现在哈，现在。”他强调必须经过王的许可。而且他用的是这种强硬的口气，说：“你跟他说，他不会不把我归给你。”实际上，他玛在这里强调：“你若真的爱一个女子，你要是经过他父亲的许可啊，经过圣经的许可，然后合法的迎娶，而不是通过这种强暴的方式。”所以说，你看到他玛在这种危急的关头，他没有说任何的废话，他说的全是圣经，他说的全是摩西的律法，他说的全是上帝的命令。而且最终强调，你不要突破底线。所以说，他玛在这个事情上是没有过犯的，他守住了信仰的底线，他的这种坚持源于他受过的信仰上的培训。所以说呢，在13章当中，上帝使刀剑祸患临到了大卫家，临到了他的儿子们。暴露了很多人丑恶的面目，但是唯有这个人，就是他玛，他捍卫了他自己的信仰。在整个13章当中，在上帝击打大卫家、惩罚大卫家的这场风暴当中，他成了唯一的一个义人，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坚决的捍卫圣经的信仰。14节。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污他，与他同寝。原文的意思是，但是暗嫩不肯听从他的声音。弟兄姊妹，他玛的声音是从上帝来的，他玛的声音是从圣经来的，他玛说的这些话是上帝借着这个女人对暗嫩发出的最后的警告。 但他拒绝了，他拒绝了从上帝来的话语。所以说暗恋到这里的时候呢，完全被魔鬼控制，完全被私欲控制，他没有真理，没有怜悯，更没有爱情。他连这个他玛对这个婚姻的建立也拒绝，说他比他力大就玷污他，与他同寝。这个比他力大原文的意思是胜过或者是强迫压制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在任何的时代，所有的恶人他不作恶的时候是因为没有机会，记住哈，人不作恶是因为没有机会，或者说力气没有别人大。人作恶有理由吗？没有理由。人作恶的理由就是我比你力气大。在今天人为什么作恶呢？因为我有权，我有钱，我有枪，所以说我要强奸你。这就是恶人的理论，这就是人里边最本质的东西，人里边最邪恶的东西，就是人的私欲和罪行。所以说他强奸了他玛，与他同寝，霸占了他。弟兄们注意哈，申命记22章25节到27节，若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绊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所以说这个事情他玛是没有罪的，他玛在这个事情上显出他是一个义人，而暗嫩在这个事情上他犯下了该死的罪，按照圣经的律法他应该被致死。15节，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走吧。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原文很有意思，原文是这样说的，随后暗嫩恨他一个极大的恨。原文有两个恨哈，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第一呢，强调暗嫩恨他嘛，恨到什么程度啊？恨到极大的仇恨，刻骨的仇恨，非常大的仇恨。所以说私欲是出于魔鬼的，私欲不是爱情，一旦私欲得手，立马转化成厌恶，转化成仇恨。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暗嫩会恨他玛吗？就像创世纪3章7节一样，这两人吃完分别善恶树，突然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啊，突然发现做了这个事情丑陋了，然后怎么办呢？然后赶快找责任人。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暗嫩啊，他没有反省自己的罪恶，因为他做完这个事情他突然发现，就像他妈所说的，你做了这个事情，你在以色列当中就成了什么愚妄人。所以说这个干丑事的人在这一刻他不反省自己，他开始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受害者身上，都是因为你，都怪你，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成了愚昧人，都是因为你，我的脸都丢光了。你看到没有？他在这里，他的想法就是说，就是因为你这个女的，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我强奸了你，所以说我成了愚昧人，就这种理论。后边说，因为他恨他的那个恨非常大，过于他爱他的爱。看到没有哈，这原文的意思。再次强调他对他玛的这种恨和厌恶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之前对他的爱。啊，之前多么的爱，之前多么的贪恋，在这一刻完全变成了仇恨。所以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暗嫩对他说，起来离去吧。这里用了两个命令式哈，一个是你赶起来，另外一个是你出去。所以说啊，完成了这种私欲，就把受害者踢到一边，没有任何的道歉，没有任何的补偿，反而是有仇恨。十九节， 他马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看到他玛这个女孩子其实是非常善良的，即便是在被人强奸之后，即便是被人啊如此伤害，他在这种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的痛苦当中，他还是保留了他的信仰。即便面对这个人呢，他强忍着伤痛，他实际上在告诉这个暗嫩，你犯了大罪，但是你还有挽回的机会，你有机会在上帝面前寻求赦免，你可以按照摩西的律法进行补偿。在申命记22:28-29说，若人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所以说暗嫩在这里还是有可以挽回的机会，他可以娶了她嘛，做出赔偿，做出悔改，做出认罪，这样就可以在这个事情上去做一个挽回。但是即便这个女子她做出这样的让步，甚至说她仍然不肯听从她，此时的暗嫩呢已经完全成为一个魔鬼，她拒绝了从上帝那来的任何声音，她放弃了最后一个悔改的机会。17节，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她一出门你就关上门上栓。原文的意思是把这女子赶到外面离开我啊，你看那种厌恶哈。所以说你看到他把事情做绝，说然后在他后面上门栓啊，他再也不想见到他，他对他关上了门。实际上弟兄姊妹，在这一刻暗嫩也关闭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门。18节，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上门栓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穿的这个彩衣哈，这个彩衣在原文啊是外袍长袍的意思。这个彩衣在那个时候呢指的是能够遮住手掌和遮住脚掌的束腰的这种袍子啊，你看到跟那个迦南女子啊，跟像耶洗别那种女子打扮是截然不同的，是一个敬虔女子的这种打扮。后边说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外袍，我们看到他玛他自始至终守住了以色列的规矩，这是上帝在他里面的工作。他虽然在这场风暴当中呢被伤害被强奸，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在信仰上做出妥协，也没有在信仰上去啊迎合这种言行。所以说他玛在这里呢他是一个上帝眼中的义人。我们看到哈，这个暗嫩的仆人呢再一次用这种关门的方式啊把这个他玛彻底是关到外面啊。19节，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把衣服撕裂啊把灰撒在头上，这是以色列人哀痛的一种方式，也是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求求神啊，也可以说求上帝伸冤，求上帝为他伸冤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他玛呢他真的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无论是在和平的时期还是遭遇患难的时期，他的信仰没有变。当他被赶出来的时候，他所看重的是作为一个处女的身份，他所看重的是作为以色列的身份，他为自己失去这种处女的身份被玷污呢 在上帝面前感到羞耻。所以说，你从他的一举一动，你可以看到他的信仰。二十节，他胞兄押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马就孤孤单单的在他胞兄押沙龙家里。我们接下来重点去看这句话哈。面对自己的这个亲生妹妹啊，被人强奸，被人赶出来，这个亲生的哥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文这样说的哈。你兄弟那个暗嫩跟你在一起了吗？是这句话。你看到这个押沙龙啊，他用的是在一起，而不是用的强奸这个词，他在刻意的淡化这个词。而且说，现在我的妹妹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兄弟，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心上。第一，这是命令式哈，你不要发声，你受的伤害不要去申冤，不要去发声。为什么？传出去影响不好啊。而且说这是一件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大家看到这种嘴脸吗？你要包容他，虽然他强奸了你，但是你要包容他，你要爱他。我们来看今天所有的这种泛爱主义者，他背后都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和打算。我们要知道押沙龙他为什么在这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让这个被强奸的他马去包容这个强奸犯案内，不是因为他真有这么大的宽量，甚至说他恨死他了，因为他借这个事情要做另外一些事情，他有自己的考量。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十三章你看完的时候，包括你把后边押龙做的所有的事情看完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给他妹申冤？他为什么不为这个事情上大卫那里去拍桌子，去给父亲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他不给受害者申冤，他不给他的亲生骨肉申冤，他不为他的这个去奔走，是因为他要利用这个事情去杀死暗嫩。押龙最终的目标是权力，你需要注意哈。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押沙龙他是一个比本质上比暗嫩更残忍的人，他可以利用啊他妹妹所受的伤害，他可以就是说抛弃他妹妹啊，任凭他妹妹受苦受难，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筹码。我们来看这里哈，定位看一下这里。他马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押沙龙家里啊，这个翻译是不对的。原文的意思是他马就被抛弃了。你要注意，这个他马可不是光让暗嫩抛弃了，你往后看，他马是被暗嫩抛弃了，然后让他哥哥抛弃了，最后大卫也没有给他伸冤，让大卫也抛弃了。所以说这个他马呢，他在伤痛上被自己的哥哥和自己的父亲又深深的又加上一笔。所以说这个女子最终被抛弃了，成为一个政治阴谋的一个筹码，或者说成为一个牺牲品。其实这个押沙龙他抛弃了他的妹妹，你会发现押沙龙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好像看起来没有这么悲伤，他好像看到了机会啊。所以说 在大卫家里兴起的这场风暴，把很多人内心里的这种阴险完全暴露出来。前面暴露的是暗嫩约拿达，到这里暴露的是亚沙龙。所以说当教会起了风波和丑闻的时候，会把很多人里面的意念显出来。二十一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这里告诉我们，大卫作为以色列的君王，听见这个事情非常的恼怒，但是没有任何的作为。他既没有惩罚这个暗嫩啊，也没有为他玛去伸冤，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做相关的事情。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是一本，就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后面有这么一段经文，但他不愿伤暗嫩的心，因为他是长子，格外爱他。大家注意，又怎么没注意到没有啊？大卫他的这些做法是不公义的，只因为他是长子，只因为他是他特殊所爱的，所以说没有任何的责备，没有任何的啊这种惩罚。你看其实是一本说他不愿伤暗嫩的心。所以说你看这个亚哈荣说的话哈，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你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其实大卫没这么说，但是他做这个事情基本上跟亚哈荣说的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什么都没错，没有任何的公义、正直、怜悯。所以说在这十三章当中也照出了大卫的罪恶，也照出了他的不公义。当事情跟自己的家的人有关的时候，人就不这么公义了。二十二节，亚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暗嫩玷污他妹妹他玛，所以亚哈龙恨恶他。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一个事情哈，亚龙不作为，没有任何的作为，而且大卫不作为的时候，亚龙也没有任何的发出任何的声音。其实我们需要质疑一点，亚龙他知道大卫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做什么事情啊，他没跟暗嫩说好说歹，他也没跟大卫说好说歹，为什么？他就让你们欠着我啊，然后呢我作为一个政治筹码，最终他动手的时候呢反而显出他自己是公义的，就说不怪我哈，是都是你们的事情，所以说我把暗嫩杀了不算我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的时候，这个亚哈龙他的这个心机啊，和他的这个他里面这些东西是非常险恶的。实际上亚哈龙跟中国文化是非常相似的，说喜怒不形于色啊，或者说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在亚哈龙身上呢这些东西完全展露出来，而且圣经在这里说他非常的恨暗嫩，他并不是真的包容。我们从十三章这里啊，包括最终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的经文，直到亚沙龙死的那一天，你会发现亚沙龙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一个政客，在他眼里没有亲情，没有爱情，只有利益，只有权利。好，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这个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需要注意哈，这个亚沙龙这个人，你去看，他能够做出这种超越人类底线的这种忍耐，他真的能忍耐，他能把仇恨放在心里，能够忍好几年，能够面不改色。啊，表面还表现的和你挺好，所以这种人是非常可怕的。二十三节，过了二年， 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列夏所，有人为亚哈龙剪羊毛，亚哈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大家注意这里哈，这个二三节原文开头啊，跟第一节一样，也是用的这个词，就是这个事情临到了啊，这个事情到了，这个日子到了，说有人为他剪羊毛。这里还有个词，也是临到了，在这开头有两个临到哈，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时机成熟了，等了两年，等到这一天啊，在这一年当中又等着剪羊毛这个日子。所以说我们非常的惊叹哈，这个亚哈龙他可以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去做这种长久的打算啊，而且这个剪他为什么在两年之后，他是让所有人忘记这个事情。为什么选在剪羊毛这一天？因为这个剪羊毛是当时以色列人一个欢庆丰收的日子，在这一天呢要大摆宴席，这一天呢是非常欢乐，在这一天可以使众人放松。而且这个地方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夏所，我们来看这里哈，亚哈龙在这个地方呢要去招聚王的众子。这个巴利夏所在以色列中间的那个地方，它位于以法莲和便雅悯这个支派边境的一个城市。弟兄们，你要知道这个亚哈龙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招聚众王子，因为他要在这里要不单要杀死这个安嫩，而且他要扩大他的影响。所以说你看29节的时候，他杀这个安嫩实际上是杀给这些王子看的，最后这王子都吓跑了。到36节的时候，这王子吓得跑到大卫那里大哭。其实亚哈龙他做这些事情都是刻意的。24节，亚哈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啊，这里哈，说看呐，有人为你的仆人剪羊毛，请王和他的臣仆与你的仆人同去。他在大卫面前，他刻意强调了你是王，而且呢，他连续用了两个你的仆人，你的仆人来自称。你看到他能够在大卫面前故意表示他这种谦卑啊。25节，王对亚哈龙说，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哈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我们来看这里，大卫呢出于对儿子的爱啊，为了避免这个花钱太多，大卫拒绝了，但是呢他再三请求啊，这个再三请求用的是这个词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就是说这个词原文是爆炸的意思，压迫的意思，就是说他强烈的祈求，他不停的求，然后他接二连三的去要求大卫。26节，亚哈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在这你看到哈，他强调啊，仍然是王，他强调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啊，表示一方面他尊重王，一方面呢也表示兄弟之间的这种友情。你看他在刻意的去讲这些事情。王对他说，为何要他跟你去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大卫他是有所警觉的，但是亚哈龙有办法。27节，亚哈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这里这个再三还是前面那个就是强烈的要求那个词。最终呢大卫答应了。而且大卫呢他差遣了啊，原文是差遣了这个暗嫩啊和这个王的众子与他同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23节哈，说过了2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夏所，有人为亚哈龙剪羊毛，亚哈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实际上这个23节， 这个亚龙早就定好了计划，要请哪些人。这个24和27节，实际上你注意哈，是他在跟大卫谈判。而且这个亚龙非常厉害在哪儿呢？他用的是以退为进的方式，用的是步步为营的方式。啊，他逼得很紧，但表面上看他一直在退，但实际上他一直在逼，最终呢使大卫呢做出了让步。最终呢是大卫下达命令啊，把这些王子招聚起来，然后呢送到亚沙龙的这个网罗里面。二十八节，亚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我们来看这里哈，他强调什么时候杀暗嫩呢？原文的意思是，当他的心因为饮酒而畅快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亚龙啊，他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高手。其实他估计到这个暗嫩来了，实际上心里也是打怵的。暗嫩来了肯定是有提防的，但是呢，他用酒来麻醉他，让他喝醉，让他彻底放松的时候，然后再下手。说我对你们说，击杀暗嫩，你们就杀死他，不要害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其实对于杀死大卫的长子暗嫩这个事情啊，这个一般人是不敢去做的啊，一般人真的不敢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怕大卫去报复你。但是他有办法说服他的仆人，说到时候追究起来，你们就推到我身上就行啊，这是我的责任啊，你们是就是说军人服从天职嘛，你们只管去做就行啊。他鼓励这些人作恶的时候要勇敢。二十九节，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我们需要注意哈，像亚沙龙这样埋伏杀人，在摩西律法当中是非法的。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说，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治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要杀他。会众就要照着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申命记十六章十一节，若人恨他的邻舍，埋伏起来攻击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些逃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将他治死。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事实上，这个亚龙做的完全是恶事。他之前有机会去找这个暗嫩说好说歹，也可以通过大卫来进行判决啊，做出惩罚，但他不这么做，他选择等到两年之后找这么个机会埋伏把暗嫩杀死，这个绝对是一种罪恶，甚至说做这样事的人要被铲除啊。说亚龙的仆人向暗嫩做，照着亚龙所吩咐的，众王子都起来，个人骑上自己的骡子跑了。大家需要注意哈，这个事情完全照着亚龙所吩咐的做成了，而且这个事的结果，大家注意哈，就是王子都吓跑了哈，也是照着亚龙所设想的。其实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他为什么等到两年之后在这场宴席上去杀这个暗嫩，不单单是为了报仇，更主要的是他希望在政治上造成影响，在王子中制造恐慌。所以说看到这王子被吓傻吓哭的时候，他的目的达到了。而且他把这场宴席啊设在以色列中部的那个巴利夏所，就是两个大支派中间的那个地方。 他在以色列当中造成影响，他的目的啊，最终是让所有人都怕他，啊，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凡是得罪他的人，无论事情过多久，他都会报仇。实际上，他等于向这些王子暗示啊，你们谁得罪了我，即使有大卫保你啊，有一天大卫去世了，我照样会把你们追上，杀掉你。实际上他在以色列当中呢是在散播这种影响。三十节，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我们在这里需要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信息是谁传出去的？而且你会发现，那些人还没跑出去，就有人把这个信息传出去了。谁让这个信息这样报到王的耳朵？这个是有很大问题的，啊！传的信息是亚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他们当中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切、啊、都照着亚龙所想的，最终去进行。三十一节。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撕裂衣服站在旁边。三十二节，大卫的长兄是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内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内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内了。我们看到这个约拿达在这里真是一个魔鬼，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当时为什么不劝这个事情啊？他早就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的另外一个魔鬼就是这个约拿达。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由这个约拿达引起的，在他去鼓动暗内犯罪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结局是这样。他说嘛，我从那日我就知道他会杀他，他早就知道了。这个暗嫩强奸他玛也是他引诱的，最终暗嫩死了。当暗嫩死的时候，他趁着这个混乱，他要显出自己有智慧啊，他要在以色列当中呢做一个谋士啊，去上位。三十三节，现在我主我王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我们看到哈，他说的话跟亚沙龙一样，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你看到没有哈？就是说，这个魔鬼啊，往往没有对错，只有利益。在上帝看来，基督徒应该爱惜任何一个人的性命，但是魔鬼是怎么算账的？少数服从多数，啊，少数人你别管他对错，就是他对啊。如果有的时候少数人和多数人都要死都要牺牲的时候，那就把少数人牺牲掉，无关对错，只关乎利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他说的这话跟亚沙龙说的话是一样的。而他说不用放在心上，只有暗内一个人死了。这个暗内把他当作朋友，但是他却把暗内的这个性命啊看得比草还贱。所以说这个人他是非常险恶的。我们来看三十四节，亚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上来。这里我看了有许多百姓从他后面的山坡路上。三十五节，约拿达对王说，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我们看到哈，出了这么大的动乱，而且死了人，他却在这里炫耀自己的智慧啊！他说看哪，事情发生是照着你仆人所说的话，他把自己形容的好像一个先知啊。所以说什么叫魔鬼哈？在今天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左派。 这些人只有靠着混乱和杀戮才有上位的机会。他们在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地方用的都是渗透的手段。这个约拿达在当初他引诱暗嫩作恶的时候，他就知道最后是什么，他知道最后这个暗嫩一定会被杀，但他仍然这样做，他不做出任何的警告，他让事情发展到最坏，最后使自己得利。36节，话才说完了，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啊，我来看一下这里的原文是看了，王的众子都到了，而且后边说哭，他们哭了一个极大的哭。37节，亚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我们需要注意哈，亚龙呢，他在做完这个事情的之前，他为自己留了后路，他逃到他外祖父那里啊，就是亚米忽的儿子基述王达买。基述人是以色列人所没有赶除的迦南人，而且大家要注意一点，基述人是信仰异教的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说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啊，不是为亚龙悲哀，这是单数，指的是暗嫩，大卫为这个死掉的暗嫩悲哀。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点，你去看大卫哈，他第一个儿子就是他和八十八所生的儿子，当被上帝击打的时候啊，他天天去在上帝面前进食，但是当孩子死的时候他没有再悲哀，因为他知道那个孩子已经得救了。但是这个暗嫩死的时候和亚沙龙死的时候，大卫是异常的悲哀，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暗嫩他强奸了他妈，并且把他妈赶出去，而且在这两年当中没有任何的悔改，最终暗嫩死在什么时候，死在宴乐当中，也就是说这个暗嫩死在自己的罪里。大卫为什么会哀哭，因为这个孩子已经，这个孩子换，就今天换句话来说，他应该是没有得救，他没有在上帝面前悔改，他没有寻得上帝的赦免，他死在自己的罪恶里面，所以说大卫为他这个儿子哀哭。38节，亚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我们来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亚龙逃到基述王那里住了3年，后来回来了，回来之后，最终选择了叛变起来啊，自立为王，而且要追杀大卫。其实他做的事情跟他在基述王那里待的3年是有关系的。这个孩子他这3年不在以色列，他在基述王那里他一定不会学什么好东西啊。而且你看到撒母耳记下15章7节，满了40年，亚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述曾许愿说，若耶和华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安的去吧。亚龙起身往希伯伦去了。亚龙后来到那里是叛变了，你会发现亚龙在基述王那里学会的就是诡诈，而且啊，亚龙有一个女儿，就是后来啊在以色列做太后的那个叫玛加啊，是亚撒的祖母，她是亚沙龙的女儿。这个玛加呢最后被废了，为什么？因为她在以色列当中去制造可憎的偶像亚沙拉，而且做了很多的柱像。弟兄姊妹，你会发现 亚沙龙啊，从逃到基顺王那里，直到他最终回来，潜伏在以色列，他实际上在骨子里边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异教徒。他跟塔玛是不一样的，不但他是一个叫异教徒，他所生的女儿也是一个教，也是一个异教徒。他的这个女儿对以色列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坏的，把基述王、把迦南人那里的那些什么偶像、什么亚沙拉那些可憎的东西，最终都带到以色列。亚沙龙与他的妹妹塔玛是完全不同的，塔玛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但是亚沙龙骨子里边是一个迦南人，是一个异教徒，是一个上帝眼中看为可憎的人。三十九节，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的想念亚沙龙。这个三十九节大家注意哈，这个翻译是有错误的。首先顺序是错误的啊，你看暗嫩死了以后，大卫得了安慰，心里切切的想念亚沙龙，这个后半句原文是在前面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大卫就停止出去寻索亚沙龙。往后看看，往下翻一下，对暗嫩的死这件事情已得安慰，没了是吧？好，往上，我们来看哈，三十九节原文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卫当这个亚沙龙他杀了暗嫩之后，实际上大卫是派人去抓他的，这个词哈。这个词不是切切想念的，这个词是毁坏和根除的意思，就是说要去对他动手的，因为你把大卫的这个长子去杀了，而且你是埋伏杀人。民书记三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也提到，这个埋伏杀人因仇恨杀人的要把他打死。还有申命记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也提到，恨他的邻居埋伏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的，逃出去也要把他抓回来。但是因为他逃到这个基顺王那里，那不是以色列的城市，所以说大卫不方便把他抓回来。这里是这样一个意思。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说大卫呢什么时候不再去追杀他了，是暗嫩这个死，大卫已经从这个悲伤当中回复过来的时候，大卫呢不再去追讨这个亚沙龙。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一节呢实际上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大卫在这里呢对亚沙龙已经的这种仇恨也好，在这对他的这种想要把他抓回来啊，去惩罚他这种心思呢，随着暗嫩的死这件事情渐渐的已经淡化的时候，大卫呢也把亚沙龙这个事情放下了。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他是为下一章做准备的。我们会发现亚沙龙在下一章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啊，他回来呢是要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他逃到这个外邦，逃到基顺王那里，他是暂时躲避大卫的愤怒。等大卫消了气的时候，他找机会回来，然后预备做更坏的事情。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今天的这个经文是比较长的，大概有三十九节，将近四十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呢，讲的是上帝啊在大卫的家里兴起祸患，来攻击大卫。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场攻击，这场祸患，把很多人心里的意念显明出来，把很多人心里的丑陋显明出来。所以说，人一旦离开上帝的保守，你就会像十三章当中里边这些丑恶的人一样。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从十三章当中学到功课。另外一个就是说，靠着主，在一生当中，求神除掉我们里面的私欲。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施恩，让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渠道传到远方，使更多愿意听到的人能够得以益处。愿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